乡里开始家族家那个家谱第五年代，第五年代啊，然后呢第六章，那么你就挪亚就出现了，那么所以大概的你的教育印象，那么挪亚特点什么他都完成，那么以挪特点呢他是被洗了，他就是他这么六线他就一身通缉，然后呢巴别塔的故事啊，那么大概知道就是不就是说这个你已经有印象就可以，如果没有印象你再多看一下，有了印象就放开啊，然后就开始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当然这个不需要很细啊，那么然后呢那你从亚伯拉罕开始，那么然后你就去看亚伯拉罕怎么离开加勒底乌尔，后来怎么到了这个迦南，那么到了迦南你看他四座大住了四座台，好，然后现在呢你就读以撒，以撒你看他挖了四口的井，然后呢你再来读雅各，雅各你看他立了四根的柱子，然后你再来读约瑟，他做了四个梦，他一共有四组的梦，好，那么这样的话呢从创世纪大概一个事情大概能够记，但我再说不要到底雅各几个儿子也许你背不过没有关系，但你知道雅各有十二个儿子，这个就清楚了，细节不要记它，但你主要的几个事实要把它，那么这样的话呢创世纪就完了，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出埃及记，然后这样，所以这样的话你要反复的读，读到你自己这个事实都记住了，大事实干都记住了，细的让，因为你的目的现在是快读，你的目的就是希望要掌握大概，所以这样的话你不管你讲有人讲到哪里你就知道在等他是哪里，比方说约书亚藏人，你知道约书亚藏人是怎么回事，细节不必去看到底什么畸变啊什么地方啊，你不必去问，那个不去问，有这个印象，读到约拿书你知道说哦，约拿呢是被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然后后来呢他去到了尼尼微，他说了五个字，然后呢结果全程都回答了，然后呢他说梦醒就够，那么这样的话你越南也就有印象，你这个主要的事实呢你就把它印在你的脑海，那么所以这样你大概的把全本圣经读了这个当然你要把它稍微记录下来，那么所以以后呢人家只要问你啊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不能，这个人家会问你，比方说约翰你埃及是带来什么，所以你比方说这个比方说吧讲到那个拜金牛犊，你虽然不知道哪一章哪一节，但你知道大概在哪一块啊，你不会到第一章去找，到第一章找就证明是你从来没有读圣经，是不是，所以你说拜金牛犊你大概知道大概在哪里，那么会幕你大概知道在哪里就可以了，对不对，会幕你就知道说有这个圣所，有这外院圣所是圣所就可以了，不必再去细再去细，你我不但是不去注意它，所以你这样的呢那么把全本圣经每一部分，歌中雅歌也是这样，雅歌虽然看上去没有次序，但是雅歌还是你记住事实就可以了这个记住事实就可以，那么这里面最难的一卷，如果这样读最难最难的一卷是哪一卷，大家猜哪一卷最难读，箴言最难读啊，因为箴言的确很困难，箴言你没有办法这个一个大概读，这是唯一的例外，其他的你都可以记住大概的，那么把它这样读过了以后，那这个也是不要看参考，也要自己读，读完了以后呢那现在你需要看一点参考书，因为当然第一个哈，在你看参考书以前你就问自己，你说创世纪谁读，你读创世纪能不能看出来是摩西写的啊，那比方说这样你自己可以找到一些答案，比方你读保罗的书信你如果读过了以后你就知道说哎，这个保罗说他自己，所以呢这个时候你稍微有了印象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看一些的参考，比方说这个圣经提要就是很好的方法啊，圣经提要呢中文已经有了，所以如果你找了一本圣经提要，那么我就劝弟兄姊妹你们就可以根据那个圣经提要呢大概的它里面是谁写的，是作者是谁，那么然后呢这个什么人写的，什么人那么大概这个重点是什么，你就可以把它看过，所以圣经提要呢我想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不过圣经提要的缺点，圣经提要直到复兴赞助啊就没有，所以呢我劝大家有两个补充的办法，一个呢就是用活道出版的那个讲义，就是圣经之要， 啊、the key to the word， 那就是翻译的啊，是根据 A.T. Pearson 做的。那那个就我的感觉呢，是比那个圣经提要还要经典，还要简单，但是很重要，它里面主要把你提出来。那么到底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最重要的话什么？这一章大概讲什么？那么我觉得这个读经之要，那么对活道的那两本讲义应该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们可以根据这个，那么这个是一个补充的方法。那么还有后面没有，那没有办法。那么我劝大家，如果你们有力量的话，那么你们就有一本书叫做《圣经总论》啊，《圣经总论》这本书，这种书应该是陈崇贵弟兄写的。啊，这个大家可以找，叫《圣经总论》。那么《圣经总论》呢，严格说来，这本书是翻译，它虽然上面是陈崇贵著，但如果你去懂得原文的话，你就知道在原文里面有一本书，一个弟兄会，他叫做 Scroggie。那么 Scroggie 这位弟兄呢，因为很会读圣经，那么他呢写了一本书《认识你的圣经》，旧约的和新约的，啊，写两本绿皮的。那么现在如果你在美国的话，你可以买到一个这个叫做瓶装的，是纸头的，薄薄的。那么表面上是写圣经手册，其实你仔细去看呢，就是 Scroggie 做的。Scroggie 是个弟兄会的弟兄，他后来就是因为写了这些东西以后呢，人家就送给他一个神学博士，他根本从来没有读过神学，那么他写了这些，所以这个帮助很大。那么这本书呢，这个圣经总论是根据那个翻译的，多半是根据那个翻译的，所以如果你看了以后，你虽然不懂的英文，你可以自己得到很多帮助。那么这个有个好处在哪里呢？就是说除了这个使徒行传以后通通有的啊，所以那就是呢，如果你把它这样的全部弄完一遍以后，那么我可以，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说呢，对圣经有一点的概念，有一点的概念，但这个还不算，这个还不算到家。那么真正呢，你要在两年之内把它弄得比较结实一点，那么现在你需要看一本参考书。我很可惜这本参考书没有翻成中文，这本书是英文，但是呢我还是要介绍给弟兄姊妹。那现在我请这个道弟兄啊，把那个一些书发给大家。那么现在你们先不要看它，我们到时候会补名给弟兄姊妹看是哪一本书。那这本书呢，你们一定要看。那如果弟兄姊妹你说我英文不会没有关系，英文不懂没关系，你们专门去找啊，当中你们英文会，然后你请他几次课啊，或者怎么样的，请他无论说帮你的忙，那么五六个人呢，到时候在一起能有一些的追求，我想是可以的啊。所以这个是弟兄姊妹要花一点的代价，就是说这个要借着交通，那么希望呢有人能够把这卷书里面，我说现在所要讲的那本书里面的精华呢，希望能够表现出来，希望能够把它表现出来。现在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本吗？快没有了，都会有哈，应该都会有。OK， 应该都会有哈，今天都会有是吧？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大家送给大家的礼物啊，就是说，如果你来参加这个简易这个读经法，那最后一堂起码你拿到这个礼物，这是我们送给大家的。那么我刚才讲过，有一本书你一定要参考的，因为这本书太好的书了，这本书中文没有，有这么厚的一本啊。那这本书是什么呢？这本书是 Scroggie 写的，我现在看看这应该第几本哈、啊？应该是第48，你看啊，你如果第八页第48下啊。那我刚才讲的哈，那个陈崇贵写的那个圣经总论就是47，那个 Scroggie 啊 Know Your Bible 就是认识你的圣经，那么这个很重要，这个就等于中文的这个什么圣经提要。那我个人的感觉它是比圣经提要还要好啊，有的地方比圣经提要还要好，所以呢这个大家这个很能最好能参考这本书。那么我说你如果哈、啊、再读两年的，你照刚才第一遍你自己读完了以后，你就参考圣经提要或者参考陈崇贵的圣经总论，那么你要把它消化，要把它记得，要把它背得，要把它深深的印在脑海里面，那么可以接受拷问的，你们可以彼此对考，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差不多，但是还没有到家。那么最后呢，大家应该呢在一起有一点的交通，那就是48项啊，就是 Scroggie 的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 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什么，就是救赎的一个被揭开的，这 Unfolding 就揭开启示打开。
开的 drama 就是戏剧一样。那这本书这么厚啊，它实在说来它是讲什么，是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那么这一本的书有个什么好处呢，它是把圣经里面所有的事实都把你整理出来，很多地方呢把你变成了表。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读这个谁呀、你读这个雅各，你读雅各的时候你觉得最难的就是你不知道雅各到底几岁做什么事，几岁做了什么事。我们以为说他骗父亲的红豆汤啊，应该是十几岁二十岁做的事。那么好了，你如果读那本书的话，他把这个保罗这个雅各一生大概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时候什么，把你找出来，你自己都读不出来的。好了，你如果注意看一看的话，那个雅各做这个事大概已经七十岁了，那这个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你怎么可能是七十岁呢？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光了。那别人呢把他都能找出来，那他不光雅各如此，约瑟也如此，亚伯拉罕也如此，所有的人物他通，所以你要人物那里面通通有。那么还有他给你好多的地图，比方说这个呀，我举个亚伯拉罕，他不是到了迦南吗？他经过好几个地方，到了哪里他会把图给你。那么大卫逃难逃到什么地方，从哪里逃到哪里，从哪里逃到哪里，也逃得很清楚。所以呢，你记得我们不是讲了，曾经讲过这个圣经这个中览嘛？那我们就有一直就希望说能够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呢。我们就希望说，因为大陆上啊有很大的需要，海岸另外一面有很大很大的需要，那么他们现在都希望能有好的训练。那么我们光是给人家那个圣经中览，那个不是不好，但是那个事实给的还是不够多，因为我们那个主要重在感觉，重在生命的共鸣。所以现在我们就想，等到我们编成书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 Sprocky 这本书里面所有的表要把它通通翻出来，那许多的表，好多好多表，通通把它整理出来，那都整理得非常好的。那么就把很多的事实给把它提出来，比方王有几个是好的王，有几个是坏的王，你一看就很清楚。那么迦南呢，这个他们漂流大概的路线是怎么样？当然没有四十二站，那是没有。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你如果读这些东西，你就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这个呢，如果你把它复习一遍，从头到尾，从头，因为你看完了以后，现在你可以看那本书，大家可以交通，然后把几个事实把它找出来，那你就会发现你从前很多地方你忽略的，它通通把你找出来。比方说保罗的三次旅游的这个步道的过程，哎，你看见他有一些的。所以我在做镜子呢，很可惜，很多人呢不肯读这本书。如果读这本书啊，我敢说你读完这本书以后，你比去读四年也好，五年的圣经学院不知道好多少。我敢说你读完了以后，你去考那些华神出来或者哪里出来的学生，你去考他。我敢说呢，我现在不是讲解释，我是讲事实，对于圣经的事实，你就听得很清楚。所以我劝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这个读完了也不会叫你，不是说你去做解经家了，是起码给你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印象啊，所以我想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读圣经的方法。那我想提供给弟兄姊妹。那么这本书呢是101本好书，那么很可惜都是英文的啊，有的呢已经翻成中文的了。那么这里也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比方说华城图书馆可以借到了，那么这里都告诉你了啊。所以如果大家想找的话，应该都可以找得到。那么台湾呢，我们指定是华城的，因为他那里需要的书比较多一点，是我们特定的是指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懂的英文的话，那么你就发现说这101本好书对你很有帮助。那么关于读圣经，我想我就介绍大概两本就可以了，三本其实啊，一个是圣经总论，圣经总论就是那个 Sprocky 的 Know Your Bible。 那么还有呢啊，当然这个不在话下，是这个圣经提要不在话下。那么首先我提醒大家一下，圣经提要不是你一定写的，这点我要说明一下，要声明一下，你一定从来没有写这本书，但是呢的的确确是在你一定的帮助底下，有一些年轻人他们那个时候把那个书整理出来啊。那么现在呢，那个在当初整理这个圣经提要的有一位弟兄现在已经到了加拿大，那么他就想把剩下的部分把它做完，那么这样呢就是我们手里的那个圣经提要。那么这一点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那么圣经提要最早是根据有一个叫 Robert Lee， 一个姓 Lee， 英文的 Lee， 那个人他的圣经的纲要在那里 outline， 在那里这个整理出来啊。所以再加上别的东西，所以就变成我们很大的帮助。那么所以呢，今天你拿着这本书就不必再拿回来，你们可以拿回去，这就是算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纪念品啊。 那么这是快读，所以这个我们叫做圣经快读。那么这样的话呢，新旧约就可以了。那么当然了，我想如果弟兄姊妹你们愿意听听那个录音带的话，就是圣经，就圣经中的录音带。等到你这些功夫都做完了以后，然后你再来听，那么你就会把一些东西可以把它连起来，那么也许对大家有些帮助。那么这个你们自己看就好了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对圣经大概有一些概念。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快读。然后呢，如果大家再有时间的话，那就所谓精读。精读圣经，那精读呢，就是你要希望对圣经某一卷，把它能够深入的来读。大家不要太这个雄心万丈啊！如果你一生啊能有一两本书是精读的好的，已经很不错了。我告诉大家，你有一生啊精读了几本书，我们算得出来。我算给大家听，马太福音是其中的一本，然后启示录是其中一本。他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比启示录要难读十倍，罗马书是其中一本，这是三本是最清楚的。他罗马书，他讲了罗马书呢，他这个罗马书呢，他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什么，在美国不在欧洲啊讲的时候，那个就是这个基督正常的基督生活，那就是他的罗马书啊，所以这个很清楚的。那么马太福音他讲了三次，一共做了三次，还有呢就是启示录。那么启示录我们知道他大概是1928年以前他就完成了，那最早还有但以理书，不要忘记但以理书，那是旧约，我们还没有提。所以尼弟兄你看呢，他这一生他很会读圣经，在旧约大概就是三卷，马太、罗马和启示录，这是新约的啊。那么旧约的呢，那么创世纪呢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圣经，就是创世纪，不要忘记啊，他不是查创世纪，其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创世纪。还有呢，他第一章你记得，他讲的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那么这个也是讲的很细的，所以创世纪他读的很细很细。然后呢，这个然后再下来呢，就是歌颂之歌，歌颂之歌很细。我再也记不起别的，有没有人提醒我？还有没有别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啊，他读圣经读的多细，你知道吗？最早啊，他在《灵光报》上面投稿的时候讲到马太福音，那个时候啊，他每一个读圣，他每一章啊，每一节都要从八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所以呢，他呢就是写的很细很细，大概好几年，他投稿才讲完两章，那么一共多少章？一共28章，所以后来他说我这个样子做不下去，因为读了一辈子做这个事情。那么他起头的有很大的雄心啊，他希望能写一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最完全的注解。那如果写的话，他恐怕写不完，因为他马太福音就写了好几年。那如果要整本圣经根本写不完。后来因为他生了病了，后来神给他看见，他还是有限的。虽然他的弥陀生，虽然他是神特别用他，但是神给他的时间是有限，神给他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所以他只能做最要紧的事，那么然后最近什么事，后来他只供应生命，他就很少再去注意差异，但他圣经的根基没有错。所以我们记得尼弟兄呢，他爱主，但是他我们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觉啊，我们觉得这个尼弟兄在看每卷圣经都是精读，不一定啊。我想在这里尼弟兄最熟的不过这是6卷就是了。那么但是他一般的很懂他，所以我最近整理一点他的东西，我记得大概他到了大概是抗战以后吧，他那个时候就我们知道他起码自己讲他这个新约已经读了几百遍啊，那是毫无疑问，所以他的确圣经读的很多也很广。那么我们知道他实在是个认识主话的人，所以后来你知道说神的话才是那么广。那么说1928年以前，你注意他读圣经啊是剖字眼的啊，非常的严谨，非常讲究字句的。那么幸好是那些东西。那么他到了伦敦回来以后，1938年以后，你看见整个他的作风改了，神的确扩充他。 从前讲启示录的时候很严谨，但是等到后来呢，你看见那个光就很大，所以你读到那个圣洁没有瑕疵荣耀的教会那本书的时候，那句话也讲了启示录，但是和他十年前所讲启示录就不一样，那你就觉得就非常有威嘛。那么到了古岭的时候，你看见你如果仔细的读他的书，你觉得非常非常有分量。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他一面只精读是熟读圣经，那另一面他也精读，有几卷书呢他是特别特别，因为到底人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劝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呢你到书店去，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呢，他也写了创世纪一本厚厚的，然后启示录一本厚厚，然后呢出埃及什么一本厚厚的，如果他写了二十几卷或者三十卷甚至六十卷，我看见过有一个人叫 Ironside， 你如果到美国书摊去，美国书店书摊去，哇，都是他的书。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样的书你千万不要买，这是我的建议。除非你藐视神的话，除非你看不上神的话，你想想看，神的话是那么简单的，结果叫你每一卷每一卷都会精通，都是会了不起，没有，这件事不可能的。我们知道说，像那个什么，像刚才我说像那个什么，撒加利亚书，有一个人在花了十几年，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花了十几年才是那一卷书，有的人一辈子才是一卷书，你看见吗？神的话太丰富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像有限的年日，不可能是我撒加利亚书是我讲的最好，我创世纪是我讲的，那不可能，没有这可能。所有这样讲的一定是拜偶像，一定是崇拜偶像，怎么可能？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如果有一个人他有一本书、两本书特别好，你一定要买两本书。所以我刚才说过，坎伯摩根的字幕一定可以买，没问题。那么，比方说像我刚才所说，像主持人有几本书，你像你一定用的《歌中之歌》，那就是好，没话说。你发现那个东西是发亮的。所以呢，因为他的确背后不知道花了多少时间，你不要以为说你一定用天才不说，你一定用。从前有一度在上海的时候，因为他工作很忙啊，他为了挂念很多的事，好了，非常非常的忙，然后他来不及站讲，他来不及准备了，那么他上台就讲，讲完了以后呢，那么那些同工们就说你今天没有准备，他说对不起，我是没有准备。所以你看他为什么没有准备呢？就是因为你有没有准备根本听得出来，看得出来的。所以呢，让我们其实虽然你就平常就是多准备，但是你知道一分耕耘才是一分收获，所以神是非常公平的啊。不错，有的人神给他的魂大一点啊，那么这个是不错，那他平常就准备。但是真正有深度的，你看又不知道多少年消化，多少年多少的时间放在里面，那么这个就是怎么你就发现说这个是不容易的啊。比方像都江守道弟兄那个像那个江守道弟兄那本叫什么约伯记，你就知道不光是他花了多少时间，而且那个时候刚好他的背脊骨刚好掉出来，他躺在床上躺了半年。那么我记得他起来以后第一次站在讲台，那就是讲约伯记。所以你知道那个约伯记不光是头脑，约伯记也是他经过一些苦难，然后你发现那个结晶所产生出来的，那像珍珠一样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相信像一些属灵的人或者一些会读圣经的神的确就给他们几本很好的书，神把这本书托付给他们，因为他们的确花了好多的时间，花了好多的功夫。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他们对几本的书特别特别的有心得，对别的他也很不错，因为他的确很熟读嘛。但是呢他的确是把很多的精神花在那几本上。所以弟兄们，如果你们一生能有几卷书，你在读边祷告说，主啊，这几卷书我一定要把它弄熟的，这几卷书我可以告诉你这一个字是怎么翻的，那个是怎么翻的，这个人怎么说，那个人怎么说。你知道这个尼丁这个有一这个就是1950年以后他回上海去，有一次我如果记得不错，一个姓吴的，一个吴的地方是很有名的，现在这个在基督教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姓吴的位置，是个主的仆人。他那个时候刚好到南燕路去一个礼拜啊，一个礼拜他第一个晚上去听尼丁讲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他第二天晚上又去了，又是第一章第一节，第三天又是第一章第一节，他第一章第一节就讲了七天，那他惊讶的不得了。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你真的把你自己完全放进去的话，那你可以说你这一章这个字怎么讲，这个字怎么用，那个语气是怎么样的语气，你一定是没有读过神学的。但是现在所有神学的人都公认说，他的正常基督徒生活为什么成为古典的名著呢？因为这个就是神学里面所谓的救恩论。讲到救恩论的时候，讲的最好最好的就是尼弟兄的基督正常生活。因为向来你讲神学一定把人讲睡觉。什么叫神学？神学就是那些东西是很有学问，但讲来讲去你就睡着了。所以神学教授常常不是很受欢迎，他在班上因为学生非要考试，他非听你不可。平常弟兄姊妹不吃那套，他不管的。所以你讲的振振有词、津津有味，大家就睡着。因为这个神学，这个神学很周密、很严格，所以好像外面大有人就，但是你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一定一样，能够把这个救恩讲的那么浅显，讲的那么那么容易，叫大家都能懂的。为什么？因为他练习过。他当初在大陆的时候，到乡下就是对那些种田的人，就是对做生意的人，不是对大学教授，也不是对大学生讲的。你知道，如果你常常对象都是大学生的话，你不知不觉你的话就高起来，不知不觉你用的字就不一样。那么倪弟兄不是，倪弟兄你看他能够跟许许多多人讲，所以我们知道这本书就成为非常叫人得到帮助的书。那穆安德烈的那个这个什么，穆安德烈那个至圣所也是这样。穆安德烈的至圣所就是那个讲希伯来书的。那个为什么我们大家很得帮助呢？那这有中文的翻译本啊，至圣所。这个你今天应该买还是买得到的。那为什么给我们那么的帮助呢？因为当初呢，那个对象根本不是神学院的学生，对象就是一些种田的人，很简单的人。那么现在呢，穆安德烈能够把这些话放在他们够得到的那个位置上，他们能够得着。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知道说，的的确确，所以借着穆安德烈，我们知道说，像那个希伯来书对我们就是很大的帮助。所以假定大家哈，你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你总是会知道说，创世纪总有人读的最好。比方说，像格格托马斯，我们知道是读的很好的。比方说，你讲的罗马书的时候，我们是知道读的最好最好。那我们要不管中国人，如果我们是外国人的话，你知道说像猫什么这些都不很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到教会历史去找。那么有的书呢，就在这个里头啊。所以因为可能你们自己知道说，这些都是历史历代会读圣经的，他们是一卷一卷的来读。那么起头的时候呢，或者很简单，起头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好好读一卷书的话，那么你就要花很多的功夫了。那么这个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说它。那么总是你要花很多的功夫，那么这个时候你发现也有一些参考书你可以来参考。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里面有一些的诀窍，那么这个就是一卷一卷来的。那么然后呢，不止这样，然后呢，一个重要的题目来的。比方说你读圣经中的预言，或者读圣经中的预表，或者读圣经中的人物。读人物的时候，你可以一个时候读保罗，或者一个时候读亚伯拉罕，一个时候读彼得，一个时候读大卫。读大卫的时候，你不光读大卫，你要读大卫的诗篇。你知道说大概在什么场合底下他写的这些诗篇，你到他一生里面去找。那么这样的话，我想就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那像姊妹们可以读圣经中的女人啊，比方也可以。那么这些呢，都是需那慢慢慢慢这个就广了。圣灵呢，会给你一些引导，告诉你说，在这个时候，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应该怎样的来读它。我想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关于 Logos 怎么样能够丰富，我觉得为了大家，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不是为说专一在读圣经，如果专一读圣经的话，那还有很多的讲究。比方说你如果读这个读预言的话，那我们在这里面有不同的读法，因为预言有解经的定律了。读预表怎么读？预表是随意解经，不是预表是灵异解经。